各位观众，各位主内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现在要讲罗马书第27课。上一课讲过基督徒社会的生活，那现在要讲基督徒彼此的生活。从罗马书12章到16章，彼此这个字用了12次，非常重要的讲到了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彼此和睦，彼此建立，彼此劝诫，彼此担待等等，12个之多。在保罗书信中一共用了40次，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独善其身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人跑到深山去修炼，不是一个人跑到沙漠、跑到旷野去做基督徒，一定是跟别人有交往。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来生活呢？我们只选出其中的五件事情也许四件事情来讲做代表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彼此和睦，彼此担待，彼此劝诫。我们看看能够把一些要点提出来。那么从罗马书13章的第8节开始就提到彼此关系的第一个，当然是最重要的。那么这一段也可以归纳到一个做国民的态度，也可以从彼此关系来看。我来念给你们听，罗马书13章第8节开始，在第8节里面保罗这样说：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，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那等一下我们再来找像彼此接纳啦，像彼此和睦啦，彼此担待、彼此劝诫等等的经文啊。如果这一堂讲不完，我们会延到下一堂。那么彼此相爱，先把这一句话的结构再说一遍啊。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好像有3句话，其实希腊文只有2句话。中文3句话：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啊，好像是3件事情。其实第一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第二句唯有彼此相爱这件事要常以为亏欠，是一句话。我们什么都不要欠，只有欠爱的债。对于基督徒而言，彼此相爱；如果对于没有信主的而言，我们也是爱，但是是要把福音传给他啊，因为这是上帝最大的爱，也是我们对人重要的爱，希望他灵魂得救、得永生、得荣耀，福音传给他的债务。那么保罗他有比我们更深刻的了解欠债的心。如果你要学习彼此相爱，可能想一想保罗亏欠感的心，来做我们常常的一个提醒。为什么说保罗他说 凡事不可以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这件事情要常常以为亏欠呢，因为保罗信耶稣以前是杀害基督徒的，把基督徒抓起来关到监牢里面去，要他们否认耶稣，不肯否认耶稣就给他们上苦刑让他们否认耶稣，以后斯提反传耶稣的道，他们这些犹太人就把他打死了。所以以后信耶稣一到教会里看到基督徒，保罗心中就产生亏欠感，我真是欠了他们爱的债。他说凡事都不要亏欠别人，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欠债，不要欠钱，不要欠什么都，什么都不要欠。不过有一个债是一直欠，欠到我们去见主，那就是彼此相爱的这个债务。那么这个亏欠感带来什么样的心态呢？我们若欠一个人很多钱，你一定不会对他高傲，你一定不会挑剔他，不会批评他，你反而很谦卑的，很客气的，跟他见面的时候要服侍他，要这个低声下气一点了，某某先生啊，你早啊，你请坐啊，请你喝茶，因为你欠了人家债嘛，你欠了别人，心里面就会想去补足别人，赏还别人啊，去服侍别人。那么这一种心态，如果常常存在心里，你就能够善待别人了啊，你总是觉得是我欠了他。今天常常问题，我们总觉得别人欠我的啊，别人老是没有好好服侍我，别人老是没有好好的对待我，忘记了为什么我们不先去好好服侍别人呢？不好好去对待别人呢？我们常常看到说这个人啊，对，看到我笑都不笑的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先跟别人笑一笑呢？你为老是觉得别人不够关心你，你为什么不去主动关心别人？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要有亏欠的感觉。当你真的感觉欠了别人，你就会想办法去补足你的亏欠。那么，真正这种亏欠爱人的心啊，保罗说，我们就会完全了律法啊，我们就不会加害于人了啊，我们还要去成全别人。当你满有爱要去成全别人，你就会对别人很好了啊，你的内心里面这种观点是很重要的。也许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当你真的希望成全别人，你就不会加害于人，你就渐渐完全律法。据说公元前300多年，古希腊的亚历山大皇帝是武功非常强盛的，他带着军队向东边一直打，不但打败波斯，甚至进军快打到印度，到了印度的恒河边上了，那个时候才班师回朝，据说是到了巴比伦，然后找了一个画家来帮他画像，希望他的像可以送到各地，让人知道皇帝什么样子。这个画家非常敬爱亚历山大，因为不但武功极其强盛，亚历山大是亚里斯多德的学生啊，很有哲学思想的，所以就帮他画，才画两笔啊，这个画笔就停下来不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历山大东征西讨，在额头上面啊有一个小刀疤。他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我如果不画出来，就失真；画出来，敬爱的皇帝刀疤到处给人看。他因为很爱这个皇帝，要成全他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想一个办法。” 请皇帝把手放在椅背上，然后扶着额头，做沉思国家大计之状啊。他说：“我把你的武功画出来，也把你的思想能力画出来。”啊，据说这样的话以后再流传。一个爱不会加害于人，这个爱要成全别人，爱会让别人优点更多显出来，要让别人的缺点不要去发扬啊。那这样的爱，你就会让别人能够得到建立。如果我们彼此长存爱的心啊，亏欠别人的心，要成全别人的心，你就真正成全了律法。那么像那些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等等等等，你根本不会去行了嘛，你反而去把正面的、把好的去表现出来。所以基督徒彼此的关系啊，是爱中来彼此的对待啊，在真正用亏欠对方的心去补足、去成全，也让律法得以成全啊，我们就永远不会加害于人，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有人问耶稣说：“律法诫命里面哪一条最重要？”耶稣马上就回答了：“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”其次，相反，就是爱人如己啊，真正能够把爱活出来，这是基督徒美好的表现，也是基督教的精髓。但愿每一位基督徒能充满了爱，但不要忘记啊，充满爱的时候，接下来罗马书十三章从十一节到十四节，十一节到十四节啊，这里是强调要持守真理啊，持守真理。那里面我只念一小段就好了啊，十三节开始：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一个真正的爱绝对不是溺爱，真正的爱绝对不是放纵，这个爱必须有真理。所以圣经一再强调，爱心说诚实话，或者持守真理，爱心来持守真理，爱心来说诚实话。那一些活在荒宴醉酒的，告诉他们不可以，增进嫉妒的不可以，好色邪荡的不可以，放纵私欲的不可以啊，要活在光明之中。这是圣经里面真正的爱，不要让别人走错的路啊，把别人劝回，那这是很要紧的道理啊。各位可能有听说过啊，公元第四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位教父叫做奥古斯丁，他就是读了这几句话大大受感动啊。他听过很多道啊，他读了什么呢？读的就是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他就活在这光景里面啊。奥古斯丁是很有学问的人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啊，喜欢摩尼教啊，摩尼教讲到善恶二元论的影响，他很喜欢研究啊。不过后来他改到新柏拉图主义，那么他就想善跟恶的关系，他想出一个原则，他说什么是恶？那恶就是缺乏善啊，善的缺乏就是恶。但是他无论怎么去用哲学推理，可是自己却活在恶的影响力之下啊，荒宴醉酒、增进嫉妒、放纵私欲、好色邪荡，就是他。他在米兰听到当时很有名的主教安婆罗修讲道， 安婆罗修很有学问，又有美德啊，一个了不起的教会领袖啊，常常受感动。感动最要紧的，安婆罗修不但有学问，美德非常的被人羡慕啊，他很羡慕。不过他总是活在善恶征战的里面。据说有一次他在乡间的别墅花园啊，听到一个儿童的声音说：“拿起来读。”他以后一看附近有圣经，拿起来一读，就读这几句话：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不可放纵私欲，不要为肉体安排。以后他就真的信了主耶稣基督，以后变成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教会领袖。基督徒要有爱心传讲真理，要有爱心持守真理，一定会带来极大的改变，极大的力量。那么除了我们要彼此相爱之外，圣经另外提到的是我们要彼此接纳。我要请各位来看第十四章，十四章五节：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他感谢神；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，也感谢神。现在到第一节，十四章第一节啊，信心软弱的，你们要接纳啊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我就不多念了哈。这里好大的一段，讲来讲去，都强调要彼此接纳啊，彼此接纳，一直讲到十五章。十五章第七节，彼此接纳，彼此接纳等等。那么彼此接纳表示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你才需要接纳啊，都相同那就没问题了。所以有的人守日子，有的人不要守日子，有的人吃素，有的人吃荤啊，有的人吃菜，有的人吃肉，有的人从来不肯吃肉。那么这一种是文化习俗、饮食传统、生活方式不一样。那这种不一样的事情实在很多啊，要学习彼此接纳啊。我们要了解啊，有的是信仰上的不能妥协的绝对真理，那有些是信仰上面可以接纳的相对真理啊，我们不要把相对真理当成绝对真理啊。什么叫绝对真理？举个例子吧，我们圣经说得救啊，得救是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死里复活，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啊，这是我们要坚定的啊，不能像犹太人啊，守安息日可以得救啊，或者我们吃洁净的食物可以得救，或者守割礼啊，或者像其他的看法啊，我们好好去修桥补路啊，多捐一点钱啊，那不行的啊，你也不能随便拜啊，太阳也拜，月亮也拜，然后大河有河神，山有山神啊，这些拜一拜啊就得救。按照圣经说，绝对的真理就是要信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悔改认罪啊。那么这是我们无法妥协的啊，我们必须要坚持。但有一些相对的啊，相对的文化习俗的，跟我们得救无关的，刚才讲过了嘛。那有的人从小吃素的，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照常可以吃素啊，你不要强迫他吃肉，他吃不习惯的嘛，他没办法吃啊。那犹太人有的守安息日，他愿意守给他守啊，没有关系，可以守啊。那么无论各种礼仪要守都可以守 啊，没有问题的。那么所以这一种啊，是非绝对性真理，大家可以包容，可以接纳。那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啊，有的时候一点小事不能接纳，吵来吵去，实在很不必要啊。比方说吧，啊，庆祝圣诞节，啊，有的基督徒非常反对，啊，认为圣诞节纪念耶稣降生，但是耶稣哪一天降生，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嘛，啊。其实自古以来，耶稣哪一天降生，大家都不知道，所以到现在，西方教会定12月25号，东方教会都是1月7号，所谓犹太教、东正教啊，1月7号。那还有亚美尼亚教会定的是1月19号啊。那么还有一些教会是另外的时间。那么初代教会据说是1月6号，因为这个历法也变来变去的，所以后来就搞不清楚啊。那么其实定哪一天不太重要，耶稣哪一天降生我们不知道啊。当然西方教会原来12月25号是因为冬至以后太阳渐渐的长一点了，就是这个啊，因为这个公转的缘故啊，慢慢的太阳的时间长了，所以在东方有很多人因为太阳长了就庆祝，有些是拿来纪念拜太阳的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大约在公元300多年啊，康斯坦丁皇帝的阶段，大家就看拜太阳的太多了不好，干脆这一边通通来拜耶稣啊，就变成纪念耶稣降生圣诞节啊。即使圣诞节的源头啊是有一些带着改变异教习俗的功能啊，但是它也是成为今天普世传福音最好的一个日子，所以比方有人庆祝12月25号圣诞节，有人不庆祝啊，希望大家还是彼此相爱啊，不要因此决裂啊，老死不相往来，这是很可惜的。甚至也不要恶言相向，彼此批评啊。今天实在，当然有人误用圣诞节，把圣诞节变成狂欢的日子啊，或者是变成放纵的日子，那是不对的。可是也是全世界传福音最好的时机啊。那还有很多例子啊，比方说收奉献的方式啊，有的是教会门口摆箱子，大家自己丢钱；有的教会是传袋子啊。有的教会是传盘子啊，那传盘子的更会让人感觉不奉献不好意思，因为你奉献1块也看见，100块也看见啊，那你传袋子还看不见。那有的人就吵这些啊，到底要传袋子、传盘子还是摆奉献箱啊？这是各教会自己去决定啊。当然我是喜欢摆奉献箱啊，因为主耶稣的时代就是摆奉献箱的啊，耶稣坐在奉献箱对面看看人丢多少钱啊，蛮有趣的啊。当然我们看不见啊，那耶稣一眼就看出来。那么这种方法不要去争执啊。那又比方说现在啊，一唱诗歌啊，有的人一定拍手，有的人一定举手，有的人还摇手啊。那有的人是什么也不得啊，就站在那边唱啊，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啊，不要强迫人做什么，有人愿意举给他去举，有人愿意拍可以拍，但是你不要强迫人要拍手要举手。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啊，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啊，若不诚实，你随便摇手举手拍手那有什么意思呢？不能用心灵诚实的话，宁可不要做啊，不要跟着人家做，也不要被勉强去做。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敬拜的时候拍手举手摇手，认为很能够带来心灵诚实敬拜啊，那可以啊。我以前从小长大都不拍手不举手也不摇手的，到今天也很少啊。不过35年前 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参加黑人教会，全黑人，我那一次让我大开眼界啊！这个一开始唱歌啊，热闹非凡，又蹦又跳又喊又叫啊，唱诗的时候这里唱那边喊配合，不但唱歌，连讲道都如此，讲员台上台下跑来跑去，然后这一边阿门，那边哈利路亚，一下有人站起来举手，一下鼓掌，一下呼应啊！从此我就发现这跟文化有关啊。那个非洲在黑人，他一向蹦蹦跳跳、喊喊叫叫，他敬拜神不这样，他不能表达心灵诚实啊。那有的人是很规规矩矩的，从来不动的，那也可以，他只要心灵诚实，能敬拜神。所以现在我就比较能够看宽一点啊，但是最重要的有心灵诚实敬拜神。真正蒙神悦纳，这是最要紧的。学习彼此接纳，彼此尊重，让神能在我们中间得到满意。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各位。